有关女性本性犯罪的实现不正正有无辱，让本来互助女性的信息无关尊重，有多外一切众生请大家放不上的信息。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讲的是如是菩萨所造的宏观根本慧论。宏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七品，每品呢是都是针对于这个不同的执着宣讲这样的获持的方式。那么针对具有分别心的众生来说呢，通过殊胜的理证呢进行观察觉知及外感的自信呢是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个龙树菩萨所开示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观察分析，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种种失执。那么在这个十七品当中呢，主要是观察这个业。那么对于这个业的这样一种安利，就我们讲的名言经当中呢，就是说中观派通过无自性来安利这个业果，也就是说一切万法通过因缘聚合而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当这样一种业产生的时候呢，也是无有自性的生。那么无自性生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是一种幻化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是造之后呢，这个业灭了，灭了之后呢，因为它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也是这个无自性的灭也是属于一种假灭。如果说是真实的这个灭的话，灭了之后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了。但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灭的缘故呢，灭了之后呢，因缘和合的前提之下，仍然还是可以出生这样一种业之果报。那么中观宗在名言当中呢，是通过这样的缘起来远离长断，因为远离长断的缘故，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就可以非常合适的安立。而前面呢，就是说净土中安立的相续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无中安立的不思坏法。甚至于说呢，为中安立的阿赖耶，如果承许一个实有的所依的话，仍然有前面如果是这个前面呢，就中观中对于这个有无经过等等所发的这样的过失，或者说对于实有的业果就说是这个发的过失，不管是业和果之间是否接触也好，还是阿赖耶和这样的果之间的关系啊，或者就是说相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等等，通过实有的方式的分析的时候呢，都存在如是的这种过失。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在名言经当中只有安立是这个如梦如幻的道理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可以安立的。那么中观中就完全通过这个缘起就安立一切万法，这个就说名言当中的存在因果呢也是如此的。那么就是说是在名言当中安立即万法的这个无自性，圣意当中呢中观中是觉知即万法的是完全离析的一种本体。那么就现在我们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对方吧程序有实的这样观点的获知，就是说他们程序一个无自性业。那么如果是真正认为这个业是有自性的话，前面这个宋词当中呢讲的，那么如果这个业有自性呢，它就应该变成一种应该变成一种这个常法不作的业。那么如果有一种这个不作的业的话，那么就有很多过失。那么前面就讲过了，如果说这个业是有自性的话，就会变成一种恒常。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份观察。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自性存在这个业的其余过患。那么下面呢有这个三个颂词，三个颂词当中呢我们就次第的观察次第分析，他就说是通过程序自性有带来的这样种种的过患。那么第一个颂词所讲到呢，如果说是这个业自性存在的话，颠倒罪福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业是有自性的话，那么就破坏了世间的一种规律的过失。第三个问题呢是，如果业有自性的话，应该成为无穷感受这个果报的过失。那么下面就是次第的宣讲这个三种过失。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业有自性颠倒罪福的过失。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反省而有不净过。那么就说是这个业呢本身是要通过做才有的，此处呢通过这个造罪为例。那么以造罪为例的话，比如说杀人，那么造了一个杀人的过失，相续当中首先具备这样的烦恼，比如说嗔恨心，然后呢就说对镜现前，还加上非礼作揖这些因缘和合之后呢，这个人就拿刀子啊，拿其他的这个东西呢，就说伤害了别人的命根，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造罪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观察这个造罪的过程，实际上它是无自性的。为什么这个造罪的过程是无自性的呢？因为第一，首先要观待这样一种烦恼的因缘； 第二方面呢，要对镜要现前；第三个方面呢，非得作意，再加上其余的时间、和合等等，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罪业。所以说，通过这个过程分析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造罪呢，它是一种做的业。啊，它是一种造作的业，所以说它应该是官带的因缘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无自性的。那么如果说按照对方的观点说，这个所谓的业呢是有自性的，那么如果业有自性就不官带因缘，那这个业就成了常业，就成了不作的业。那么如果存在这个不作业的话，那么应该不作而有罪。虽然没有去造作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业，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常业的缘故，前面也讲了，所谓的常呢，就是不做的名为常。所以说，如果说是真正有自信，它就应该变成一种不观的因缘，不观的因缘就应该变成一种常业，常的法呢就变成了不作业。所以说，最后分析的时候呢，不做就有业了，不做就有罪。那么通过罪业的这样一种维地的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说是没有杀人，也应该变成了有过失了，就应该变成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他一直手持这个不杀生的这样戒律，但是呢，他就说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杀生的罪业，但最后的相续当中获得了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说无因无缘的堕到地狱当中去，感受这样一种痛苦呢。那么这个是前两句的意思，后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断于反省而又不进步。不断的就是讲不中断，没有中断于反省，但是呢相续当中仍然获得了这个不进行的这样一种过失，就这样。那么反省呢就两种解释的方式，这个犯呢就是说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讲到的是个涅槃叫犯，那么就是说第二个方面呢就清净呢叫犯。所以说有的时候是梵天呢梵天，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手持这样一种断除淫欲的这样戒律，当然就不是说是这个唯一的，他就主要的呢要断除欲界当中的这些贪欲，所以说他手持一种清净行，这个叫做梵行。通过这样的梵行呢，最后升到这个梵天当中呢，感受这样一种快乐的果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梵的解释呢，就是讲清净的意思。所以说梵行呢就叫做清净行。那么还有一种梵行呢，这个梵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说是涅槃的话，涅槃也是清净，涅槃也是殊胜的一种这样一种安乐的果位。所以说这样一种为了获得涅槃而修持的这样一种行为呢，就叫做就说是这个梵行。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呢不间断的手持于这样一种梵进行，但是呢因为按照业有自性的这样一种问题的分析观察的时候呢，虽然不断于梵行，但是呢也有不净的过失。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净，就是讲非梵行就平时所讲的这个非梵行，然后呢就说或者说是不净行这个都是一个意思。因为它是和这个清净行是相悖的，和涅槃的行为是相悖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要想获得就是说涅槃的果位呢，也必须要手持这样一种梵进行。那么如果说是一方面相续当中就是说烦恼非常的深重，经常呢就是说是做这个不进行，然后呢违背了这个梵进行的话，想要在这个因当中去出生这样一种殊胜的涅槃果位，无有失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涅槃它是一种非常清净的这样果位，那么就是获得涅槃的道呢是一个清净的道。所以说呢就是说要想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果位的话，也必须要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必须要断除这样一种这个不净行，否则的话就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涅槃。然后不单单是没办法获得涅槃，而且就是说世间的梵天的果位呢，像这样如果说是没有断除这个就是说是非梵行的话，也没办法获得。所以说此处呢讲到的时候如果说你手持的这样一种清净行呢，就可以获得梵天呢或者获得涅槃的果位。但是呢如果承许说业有自性，承许一个不做的业的话，那么虽然这个人没有中断于梵进行，但是呢也会相对当中获得这个不净的过失相当于做了不净行的过失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做呢也是有罪，不做呢也是有罪，所以说他因为业是有自性的缘故，根本不需要关待这样的因缘。所以说你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净行呢，你获得了不净过，也就是说手持的清净行呢他也获得了不净过，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业是自性有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业定性为罪业的话，定性为不净过失的罪业的话，那么这个不净的过失的罪业在不做的情况之下，或者就是说是不断于清净行的情况之下呢，也会获得这样的不净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就会成为一种颠倒因果的一种颠倒因果的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么止住呢是以罪业为例呢，那么如果反过来以这个福业为例呢，也是有相同的。那么如果说是以福业为例，就因为这个福业它是有自信的缘故，所以说你就说是这个没有修福业的人呢，他也会有这样的福业，修行福业的人呢也会有这样的福业，所以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就是说经常性造罪的人，经常性造罪根本没有修持这样一种涅槃道的人呢，最后无因无缘的获得了这样一种善趣，或者无因无缘呢获得了这个涅槃的果位，所以这一切就会导致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因果错乱的这样一种过失，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是业有自信，不管是罪业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福业也好，实际上是都是从这里上面从名言当中是无法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析的话，若有不作业不作有罪呢，还有其他过失，那么什么过失呢？就是无因生的过失。那么为什么无因生呢？不作而有罪的缘故，就是说虽然没有做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果，因此说呢不作有罪呢就会出现一种无因生的过失。不断于反省而又不进过呢，这个也有过失。什么过失呢？是非因生的过失。为什么是非因生的过失呢？因为就是说他行持的因呢是清净行，但是呢获得的果呢是不净过，所以说呢这个不净过的来源是实际上就说是通过清净行而产生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合理的话，非因就能够产生一切的这样果位了。所以说前面两句呢主要是从无因的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不作有罪，那么后面两句呢我不断以反省而不净过呢可以理解成一种非因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无因可以产生正果，非因可以产生正果的话，实际上这个也是违背了处非处的这样一种原则啊，处非处的原则已经违背了。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处非处，我们学习如是中论其他的这样的论当中曾经讲过，如果说有因生果是处，正因生果是处，如果无因生果和非因生果呢，这些都是属于非处。如果就是说是通过杀生获得了善趣，或者通过修持善法获得了痛苦，这些都叫做非处。所以说呢佛陀通过辩智呢已经照见了一切处非处的道理，宣讲了如是的这样因果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承许业有自信的话，实际上也是间接的违背了这样一种这个处非处的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就是说也是这个成立了无因可以生非因可以生的这样一种观点。因此说呢我们不能够成立所谓的这个业是有自信的，如果真正的业有自信的话，这些过失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就是一个呢就颠倒罪福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到破坏世间规律的这样过失。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与作福亦无有差别。那么此处说呢，是则破一切，如果承许业有自信的话，不单单有前面的过失，而且呢这样一种承许也破坏了一切世间语言法。那么这个语言啊，实际上就是讲名言的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是世间语言，有的时候是说这个是世间名言名称语言呢，像这样的话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世间的共称的这样一种安立的法都叫做世间语言，或者叫做世间名言。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说世间名言比较顺耳了，如果说是世间语言的话也许不顺耳，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安立业有自信呢，也会损害世间的名言。那么如何去损害世间名言呢？我们要了知损害世间名言的问题，首先要了知什么是世间名言。比如说的世间名言呢，就是说以这个种庄稼为例呢，种庄稼为例，这个农夫把这个种子种在地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是浇肥啊浇水啊通过其他的就是说很多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耕耘，这个就叫做业这个叫做业。那么就是说他种田的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就叫做业，这个是一种行为，它是一种业。所以说这种业呢是无自信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关带了农夫本人，关带了种子，关带了时间因缘，关带了很多阳光水土，所以说它种庄稼的这整个过程到收获之间呢，它都是一种无自信的，都是一种缘起法。所以说后面呢就说是当它耕耘圆满之后，它业圆满之后呢，在秋天的时候它就会收获这样一种果实。这个就是世间名言在种庄稼的时候呢如此安利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业是自信有的，如果这个业是自信有的话，那么就会毁坏这个种庄稼的这样一种世间名言。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自信有的东西呢是不需要关带因缘的， 不需要冠带姻缘，农夫这个姻缘也不需要冠带了，然后呢种子这个姻缘呢也不需要冠带了，阳光水土的姻缘都不需要冠带，时间也不需要冠带。所以说从这些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不需要冠带这个姻缘呢，第一，那么这个业就无法安立，失坏了这样世间明年。第二呢，如果说这个业已经有的话，又何必去耕耘呢？因为他的业已经存在了，就不需要耕耘了。所以说呢，他就应该成了没有耕耘、没有造业，也应该有果的这个过失。但是这个呢，也是毁坏了这样一种世间的名言。那么这个是从种庄稼为例啊进行安例的。实际上就是说，以种庄稼为例，类推一些万法了，都是这样的。工人他在生产他的这个产品，或就是说是商人他就推销他的产品等等，或就是说平时的这些这个很多问题呢，他都是有这样一种造业。通过作业之后呢，逐渐有它的果法。所以说在世界名言当中呢，这一切冠带因缘它是无自性的缘故，它就可以安立这样的世界名言。但如果说这个是自性有的话，就会毁坏这样的世界名言，无法安立。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农人他在春天的时候啊，就是播种，主要是那个时候播种开始，就说是耕耘。那么就是说是他没在其他的时间去这个播种耕耘，他当然就是说某种这个蔬菜啊，这种庄稼都有它的时间性，有些呢是必须在春天，有些呢是在夏天或秋天，这个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是要选择这样时间呢？哦，他关带了因缘，所以说说明这样一种业呢是无自性的。如果说这个业有自性，那何必去关带这样因缘呢？随时都可以有，随时都可以存在，这个方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故事。所以说呢，如此这样的话就毁坏了一切的世间语言法，就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它有两种毁坏的方式。第一种毁坏的方式，那么如果这个业已经存在了呢，就不需要再去做了。第二个呢，如果它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它的业是有自性的话，你做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或者就是说，它如果业已经圆满之后，它的果法肯定是恒时会存在的，等等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呢，如是者破一切世间语言法。然后下面呢还有一组过失呢，作罪与作福亦无有差别。那么就是说作罪业和作福报呢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是作罪和作福没有任何差别呢？因为这个业是有自性的缘故，自性有的缘故。所以说你在就是说是作罪的时候呢，你杀的人也有罪过，那么就没有杀人呢也有罪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业是自性有的缘故，那么这个罪业是自性有，所以说因为他自性有不需要冠带这个因缘，所以说当你杀了人之后呢，他获得了过失，没有杀人呢，他还是获得了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罪业如果是自性有的话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差别的，做不做都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做福报呢也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说你每天精进的在做大礼拜，或者每天精进的供水啊，在听法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获得了福报。有些人成天睡大觉，他也是相续当中也获得了福报，或就是说每天的造罪业，根本没有发起丝毫的善心，也没有修持这样任何的加行，但是在相续当中也获得了圆满福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做福报和不做福报呢也就没有差别了。所以最后呢就是说做罪和做福两个没有什么差别，就完全毁坏了业果规律了。本来来说呢，按照世间规律来讲，你说做了罪他绝对没办法获得福，那么你在修持善业的时候没办法获得罪业，这个方面是就是说丝毫不爽，不会混杂的。但现在已经严重混杂了，就是说造罪的人呢就是说是他已经获得了福报，然后就是说修福的人呢是获得了罪业，造罪的人呢得到了涅槃，修恩解脱道的人呢，修大乘道的人呢，最后堕入了地狱。说这一切呢就没有差别了。如果说这一切没有差别的话，谁还愿意去取舍善恶呢？谁去取舍善恶？没有丝毫意义。就是我即便是说我取舍三个，我把这个取舍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即便是这么清楚的，最后还是获得了很大的罪业。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马马虎虎的这样随随便便的去这个就是去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去造作，最后还是获得了涅槃。如果大家一看到这个结果的话，没有人愿意去取舍因果，因为这个取舍因果这一切呢就没有丝毫的意义了，没有丝毫的必要了。所以说就没有人取舍因果，也没有人去认真精进的去修持所谓的解脱道。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就是说是精进的取舍因果呢？因为你如果说是造了罪业，你会堕落，你修了善法会上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有这种造作无自性的缘故，冠带的因缘，所以他的业呢就会形成。然后为什么有人去修解脱道呢？因为如果你如是的具备了这个正因，他就会如是的具备这样正的果，所以他修持解脱道的时候也是非常精进。那么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业有自性的话，那么做罪与做福这个也是没有丝毫差别了。还有一个问题呢，上次在注释中讲了，也是违背了世间的规律。世间的规律呢，就是说你做一个好人的话，那么就当然就是说是受到嘉奖了，就是说即便不受到嘉奖，但是你肯定是平安无事的。 那么如果你造的罪业呢违背了世间法律的话，那么肯定把你关在监狱当中。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业是有自信或者说是实际有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遵纪守法的人和就是说罪大恶极的人，这个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会违背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法律规定。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过失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二个过失。如果业有自信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业有自信，它就会成为一种这个就是说完全破坏世间规律的这种过失。那么第三个过失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果报无穷的感受的过失。受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质。那智诺堪布注释当中呢，是把后两句放在前面，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质，受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这个就是实际上就说是这个都是一样的，意义都是一样。那么就受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业有自信的话，那么某个人在受了果报之后，因为业就是说自信有，他不可能就是说毁灭的缘故呢，说受了果报之后呢，还应该反复的去感受，一直无穷的感受。那为什么会这样过失呢？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质。那么如果你认为你说这样业是决定的，那么这个业是自信有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出现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出现这个过失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分析了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从世间的规律来讲，或者从佛教的这样业果论来看，比如说从俱生论的这样观点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很英明论的观点呢，或者通过很多其他的这个讲世俗谛的这个业果的观点呢，都可以知道，那么这个业呢造了之后，那么乃至于成熟之间啊，它可以这样一种酝酿或者说有种增长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说业一旦成熟了果报，受了果报之后呢，那么这个业呢就不起作用了，它就会就是说是这个消亡或者说它就会就是说是这个不复存在，就像前面有不同所讲的一样。那么不思坏法，它就是说当它果报成熟之后呢，它可以存在，它已经不感受果报了。所以说这个业呢在受了一次之后它不会再受。那么为什么这个业受了一次不会再受呢？第一个呢，它也是一种缘起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它是缘起的规律。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业受了一次不会反复受呢，也是这个业呢本身也是无自性。为什么这个业无自性呢？因为这个业关带了因缘，所以关带因缘的缘故呢，它就说是它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为什么它力量有限不会反复去感受这样果报呢？就因为它所关带的因缘不同的缘故。比如说有些时候造的业呢，它就说是这个心力很强的业，心力很强造的业它的力量就大，心力弱造的业呢，它力量就弱它的就业的力量就小。还有呢，就是说观带对境嘛，观带对境呢，如果你缘的对境殊胜，比如说你供养三宝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你这个所造的业呢，就力量就很强。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般的这些呢，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说力量就弱。这个方面也观带有它的这样一种对境的这个胜劣，也是有差别的。还有有些时候的时间的长短，有的时候呢某种业你反复串习，时间长时间串习它越强，然后呢就说是如果短时间串习呢也就弱，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是会有这样的呢？那么就是说因为他造罪的时候呢，他关带了这个因缘，所以有些业成了强业，他就是说感受的这个果呢也是很强大的，而且呢就是说时间很长。那他就是说有进步的这个观点分析的时候呢，当然内部有不同的案例有些时候认为呢一个业引一生的，有些认为呢一个业引多生的，像这样也是有，比如造一个业呢每人给500世去感受这样果报的，这个也有了一个业引发的。那么有些时候呢一个业就引一生也像有这样差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实际上就在造业的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不同因缘不同，所以说它的力量有强弱的缘故，它在这个感受果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感受一下马上就灭了这个业就不存在了。有些时候呢是反复感受，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一个人一个病折磨他一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力量就比较强，力量比较强，像这样。那么我们打个比喻讲呢，比如说就是说扔石头这个比喻嘛，扔石头的比喻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把这个石头能够扔多远，就要看你的这样一种力量有多强。比如说一个小孩有两三岁的小孩，他抓一块石头往外使劲扔出去的时候呢，力量有限的缘故，所以他抛出去的这样高度抛出去的这样一种这个距离呢，都是相当有限的，马上就落下来了。那么如果是个大人呢练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抓几个石头使劲扔出去的时候呢，他扔得高而且扔得远。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石头 他扔出去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远近啊高低啊，现在为什么他有这样一种差别呢？他关带了他的这个起因推动力，那么这个推动力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抛石者他的力量啊，他的力量，所以说如果力强呢他抛出去远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的，如果力量弱呢他有差别的。我们就通过这个呢就是说来做比喻可以了之，那么就说我们在受报的时候呢，有些业果啊它是时间很长的，有些业果呢时间很短，力量啊就是说力量也不强，那么这个就是关带于造罪的时候，或者就是说造业的时候它的推动力，就是说你的这个因缘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的因缘很深和很强呢，它就说变成一个很强的业，那么如果你的推动力量很弱呢，它的力量也不弱。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这个业受了一次之后它就不再受啊，或者就是说像这样它是这个它的这样时间的长短它都是属于一种啊因缘合合产生的，就说是无自性的法，它是不存在自性的，不存在自性的话就说是它受了一次之后呢，结果缘起的规律如是，或者它的这个推动力或者它的因缘有差别的缘故，因此说呢它不会反复去受了一次之后反复去感受，这样一种情况是没有的，这样情况是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呢五百四这样受报呢，他有的时候解释的时候也是说这个是一个业啊，一个业呢成熟的时候是五百四，它并不存在所谓反复受报的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反复受报呢，看他的这样一种不断投身不断的在天界当中或人间当中感受快乐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似乎是在反复受报，但是如果从他造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业引发的。比如说你就说对于一个圣者在百业经当中讲，你说一句恶口，像这样的话就造的业是一个业，但是呢你受的报是五百世，连续转为这样一种这个下力的友情，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业引发的，这样的话案例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这方面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造什么的业，你这个力量的强弱关系到你的这个果位，所以从这个方面也给我们做一个提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造的业很重的话，那么后面在这个后面在受报的时候呢也是难忍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造了一个很清净的很大的这样善业呢，实际上我们在受果报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一种结果的。那么在修解脱道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力量很弱，发心也发不起来啊，或者守持戒律也守不清净啊，像这样呢造业的因缘很弱的缘故呢，所以说你就说是想要通过这个因缘去得到一个就是说是果位的是很困难的。那么如果你造的业的是非常清净的很力量很强大的，很快就可以感受这样一种正果。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这个业不会反复感受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推动力它的这个因缘它的这样一种业呢关带因缘而生，它不是自性有无自性，它是不是自性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就说它不可能是反复承受。那么我们就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去入正题了，就是为什么对方这个承许业果自性有就会反复感受呢，这个地方讲受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因为你的这个业是自性存在的，自性存在的东西不需要关带任何因缘，所以说你的因缘有也好你的因缘没有也好，对你这个就是说这个业的自性来讲呢，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它一直就存在这个业，它就是圆满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里面不存在圆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自性有的，也不存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业它会不会这样增减呢损减等等，也不会存在这个，因为它是自性有的缘故，不需要关带任何的因缘它就会存在。还有一个问题呢，不单单是这点还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业它是成熟果报的静音，业是成熟果报的静音。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因缘圆满了，你的果法是无可阻挡的，如果你的因缘一旦圆满，你的果法无法阻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业就是因缘，业是什么因缘，就是成熟果报的一种静音。那么现在你的业是不是圆满了呢，现在你的业没有丝毫的缺陷，你不需要关待任何因缘，所以它这业是一直存在的。如果业已经圆满了，你的果肯定会就说是感受，而且不单单是说受了一次之后怎么样灭尽，它不会灭尽。为什么呢，它因为不需要关待它的这样一种其他因缘，它是自性有的缘故，有自性的法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的，所以说呢它一直这样存在。那么如果它的因一直存在，它的果法为什么会间断呢，就不可能间断的。我们在学智慧品在破自在天常有的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因已经具备了，为什么不同时生果，应该很是生果才对但是呢就世界上一些万法不是这样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观点对于这个真正的这个限量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这个业是真正是有自信，这个是第一点呢，业有自信它不需要观待因缘，它是恒时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业会生果这个业就是生果的一个静音嘛，所以说你的这个业 存在恒长，而且业能的生果的话，那么它会生果和不间断生果。因为就是说让它不生果的因素不存在，影响它不生果的因素在哪里呢？根本没有，因为它自性有的缘故，不需要关带你所谓的这个因当中业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强弱啊等等，这个都没有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受有果报矣而应更复受。如果你说业决定有自性的话，就一定有这样一种果实。那么就是讲完这个之后，那么附带再讲一下呢，就是说理清一个其他问题。比如说呢，在入行人当中讲到其余果报如芭蕉，果实生于中枯槁，菩提心树恒生果，非尽不尽，反正报，有这个宋词。那么这个宋词就是说，其余的果报呢，像芭蕉树一样，收了一次之后呢，就会枯槁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树恒生果，那么它是恒时的产生果呢，非尽不尽，反正报，它不但不消尽，反而呢就是说增盛。那么我们说这个宋词当中说菩提心它不间断的生果，是不是有这个中论当中这句话的这个理真的妨害呢？因为受于果报也而应更复受的缘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分析的时候呢还是不相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菩提心它的这样一种业来产生的这个果，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法，只不过呢它的因缘特殊，它是这个因缘呢是缘了两种无尽法的缘故。哪两种无尽法？第一种缘的是大菩提，就是说为你众生愿成佛，这个愿成佛这个佛果实际上是一个无尽的福尽的源泉，它是一种就是无尽的福德的源泉，大菩提果嘛，无穷无尽。所以说我们说我的心圆了这个无尽藏，它的因呢就是说讲到了这个非常的圆满，非常清净，所以它的因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算是一种无尽的因，这个是第一种无尽因。第二种无尽因呢是圆的是众生，众生是不是有量的呢？众生无量无边，所以说呢我圆的是一切众生，它也是无量无边的，只要我的这个心没有中断，只要我的这个心没有遇到违缘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一直会这样下去，一直会产生下去。所以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大福报的一种来源，因为来自于两种就说是这个大福报的源泉。第一个就是大菩提果，大佛果，佛果的功德福德是无有无尽的，无有穷尽的，所以你圆这个成佛的话，这个善根呢就说是非常巨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的圆的是无尽的众生，众生是无量的，没有边际的，所以说我要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佛果，一切众生能够得乐，这样一种边际无穷的缘故，所以说乃至于成佛之间呢它就不会穷尽的原因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它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是这样一种因缘法，并不是说这个业是不是无自性的，这个业是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业呢也是这个无自性的法，不是有自性的法。因为前面分析了，第一呢它是通过因缘产生的，有相续当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善心，圆了佛果，圆了众生。那么如果说是他真的有自信的话，我不圆佛果，我也获得这样一种无情无尽的善，我不愿众生也会获得这样无情无尽的。但是呢就是说佛陀说，如果你不圆佛果的话，如果你不圆一切众生，你说我单独圆单独的圆我个别的众生，圆我的父母圆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子女，这个一方面倒是有功德，但是毕竟是太有限了，这个对境太有限，所以他所生的福报也很有限。那么就是如果你缘无尽无穷无尽的众生，他无量的缘故，所缘中的无量，所以他的功德福报也是无穷无尽的有。所以说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观待因缘的特征相当明显，所以说呢这种业是无自性的业。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业是无自性的业呢，就是说这个业呢可以被毁坏可以被毁坏，它可以转变，可以毁坏。可以毁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相续当中升起了极大的唯品，升起了很强烈的嗔恨心，或者就是说升起了很强烈的邪见，或者就是说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其余的这样一种毁坏菩提心的因缘的时候呢，你这种所谓的这样一种业就中断了，就会中断，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它也不是有自信的。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生最初的时候产生这种菩提心呢，在后面的时候它会增长的。他还会就是说变清净，会增，乃至于就是说你这种世俗菩提心在成佛的时候就舍弃了。佛陀只有圣意菩提心，没有世俗菩提心，像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也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属于一种无自性，只不过呢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前面我们讲过它是一种圆的两大无尽的福德的源泉。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的这个如果你的这样一种因缘没有中断的话，没有缺失的话，它乃至于成佛之间不间断的生果这个就是一讲这个菩提心的那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吧。所以说和这个地方有点相似就是说怕有些是不是产生一点点怀疑的缘故呢，在这个附带呢把这个问题呢解释一下。实际上这个菩提心它的确是无自性的，它观待的因缘的特征很强烈很明显，所以说呢不可能说是真正的这种业的决定啊，不间断生果，不是从这个方面去了解的。 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是破地史存在之能力分三：一破因法烦恼，二破艺术果烦，三破承受者。那么首先讲第一呢，破因法烦恼。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地史存在之能力。前面呢是所立，所立是什么呢？所立是业存在，他认为这个业是实有的，业是有自信的。像这样的话，是从所立角度呢，把业安立成所立。那么下面这个科判呢，是破地史存在的能力，就是说这个地史就是业地史，业是自信有。那么我们说这个业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啊，讲很多能力，比如说此处讲的这个三个能力，第一个是因法烦恼存在的缘故，第二是果法存在的缘故，第三是承受者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像他讲的话，就是说是通过烦恼这个能力来证成啊业实有的所立，通过啊艺术果法的身体存在的能力来证成这样一种这个业。啊，这个所立这个实有的这个啊业是所立啊业是实有的这个所立，然后通过承受的存在的这个能力呢，来证成业是这个啊自信有的这样所立，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破因法烦恼。对方认为呢，他说业是存在的，为什么业存在了？因为烦恼存在的缘故。那么就烦恼是生起业的因，就是我们说这个业呢，是通过烦恼产生的。当然这个烦恼有广义的狭义的啊，从恶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啊，从恶意的角度来讲，当然就直接是贪嗔痴了，你不用加任何的简便，就是说贪嗔痴产生了这样的罪业。那么还有呢，有漏的这样的善法呢，有漏的善法它实际上也是通过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这个有漏的烦恼，它也是作为一个推动产生了有漏的业啊，有漏的业。所以说只不过呢，就是说他在做的时候呢，是发起了这些其余的这些善心啊、善行啊，这个方面有这个差别方面。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他实际上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也是属于这个烦恼推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如果有烦恼呢，他也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业的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烦恼到底存不存在呢？就凡夫人只要一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呢，每天都产生很多烦恼。贪心啊、嗔心啊，或者是愚痴邪见等等，产生很多烦恼。说因为烦恼是限量可得的缘故，业是存在的。它通过烦恼的这个因来证成业的存在。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说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我们说通过有烦恼而说业实有存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能力啊，这个根据是不存在的。那么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有烦恼就有业。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有烦恼的缘故就有实有的业啊，这个是无法安立的。你说因为有烦恼的缘故，那么存在个实有的业，这个有没有呢？烦恼的确存在，但是这个烦恼它必定是一个，也是一种无自性的因缘法。这个烦恼是无实法，所以说你的业呢是有实法。想要通过一个无实有的这样一种烦恼的因来证成一个实有存在的业啊，这个不是一种啊真正的一种这个正确的根据，不是一种正确的推理的这样一种相续的路线，所以说这样思路是不正确的。那么如果说是按照世界的规律来讲，或者一般的这个情况来讲呢，如果你的因是无实有的，那么你的果法也是无实有。如果你的因是实有的，你的果法是可以是实有的。所以说不可能说一个因是无实有的，一个果法是实有的，这个方面是不存在的。当然就对方他想要成立的时候想要成立烦恼实有，但是这个烦恼到底实不实有呢？这个烦恼是不实有的。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看，世间的这些业，尤其是罪业呢，它是通过烦恼而产生的。但是通过这个烦恼能不能够证成业的实有，下面讲的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这样的烦恼实际上是无实有的。为什么这个烦恼是无实有的呢？前面在观然者品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然观大于然者，然者观大于然，所以说最后的二者的都是无自性。这个中论当中的观察方式，那么如果是按照入中论观察方式呢，你这个烦恼啊，它的这个声音是实有的吗？通过四壁声音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的果法，你这个烦恼的果法是实有的吗？通过有则不生无则不生的这样原则而看的时候呢，你的烦恼也不是实有的。那么通过离多因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的烦恼是一是一呢观察的时候呢是也是不存在的，最后来自于分到刹那都不存在一个所谓丝毫的这个实一。那么如果没有实一和一体，那么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所谓的实法呢？所以说从不管是从哪个因的分析啊，实际上那个烦恼都是非实的。那么就是说通过一个非实的这个烦恼的一种现象来推出所谓的业的实有这个是没办法推出来的。说业当何有实， 业是没有实有的。那烦恼和业它是因果，所以如果是一啊，如果说是这个它是一对因果的，如果是一者实有，另外一者实有；如果一者非实，另外一者非实。所以说烦恼非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抉择完了啊，这个烦恼是绝对不是实有存在，它是一种虚幻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说如果这个烦恼非实的话，它的业呢就不可能成为实有啊，业是不可能成为实有的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业呢是以烦恼这个因而生的烦。你这个业是官带的烦恼，你自己说嘛，因为有烦恼的缘故有业，有烦恼故有业，就说明这个业呢不是自性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业很明显有官带的因的缘故。那么如果你的业真是实有，你何必要官带因呢？你是自性有的，独立存在的，也不需要官带因。所以说实际上在你的这样一种论识当中呢，它已经说明它无自性了，已经存在一个矛盾了。它既然官带的烦恼的因缘，就说明它不是实有啊，就说明他不是有烦恼的时候有这个业，没有烦恼的时候没有业，所以说你这个业绝对不可能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就破掉了这个因法烦恼。